我们感谢主，在教会的历史上，主一直为我们兴起了很多属灵的前辈，他们将各样属灵的复兴产业为我们从仇敌的手中夺回来啊！我想我们也都有很多人读过一本书，就是 Brother Lawrence， 劳伦斯弟兄写的《与神同在》。我们的弟兄有一句话，我从小我就很喜欢写在我的圣经上面，他说，你若不利用今天来爱神，你就浪费了这一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都是宝贵的日子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那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来使用我们的这一天。所以我们也许过去有很多的日子被蝗虫被蚂蚱吞吃了，但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主让我们归回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心智，我要赎回我的光阴啊！那么怎么个赎回法呢？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。诗篇八十四篇告诉我们，我们宁可住在耶和华的院宇里面，甚是在别处住千日。当我们真住在神的同在中，真跟神在一个对的关系里面，弟兄姊妹，这一天啊，抵得上千日的。那这是一个最划算的赎回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就希望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日子开始在我们祭坛面前，我们把自己重新更新放在神的手中，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过生活，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，在我良人的同行中，我来过我这一天的生活，这样子让我们每一天都有价值。圣经里面三次提到伯大尼的玛利亚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玛利亚每一次提到她的时候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个人在主的脚前。第一次路加福音第十章，马大在那里忙碌，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，主说他已经拣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够夺去的。这个人活在主的面前，喜欢跟主亲近，跟主倾吐，让主讲话。弟兄姊妹，有一次我讲道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句话，有一个感觉进到我的里面，讲到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一个 lonely God， 一个孤单的神。我一下子里面进到一个好深的痛苦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觉得我们孤单，神常常很孤单，我们的主好孤单的。我们要常常转过来坐在主的脚前，让主也可以向我们倾吐他的心意。主有好多的话要跟我们讲。所以玛利亚学会坐在主的脚前，主说他拣选的那个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去的。第二次记载到他的时候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，拉撒路死了，主隔了这么久才来，对不对？来的时候呢，马大埋怨他，玛利亚也免不了到主的脚前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就到了主的脚前，他对主说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至于死啊。弟兄姊妹，他也可以把他所有的感觉能够在主的脚前向主来倾吐。不要以为我们的主这么严肃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软弱，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怀疑他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有点埋怨他怨他啊。你嘴巴不敢讲，心里面是这样子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你还不如在主的面前就告诉主，万物在照我们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不需要隐藏。我每次到主的面前，我软弱，我就是告诉主，主啊，我软弱了。我说我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，不要说赞美。我说主啊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看着办好了。我常常就是告诉主，有的时候真的是埋怨，有时候从前这个病的搅扰在我身上很严重的时候，我会埋怨神。但是总比我离开神在外面这个不理神要好。我到主的面前去，每一次软弱埋怨甚至失去了信心，可是当我跪在主的面前，我说主啊，我真是没有信心了，真是走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我说主啊， do something， 在我身上求你施恩，求你做点事情。当我趴在那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很奇妙，那个恢复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运行，神的爱好像一团细火在里面开始盘旋，开始燃烧，开始在我们里面重新把我们调旺起来。到主的面前去，多少痛苦无需受，只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做前求。弟兄姊妹，到主的面前去跟他交通，所有的难处主都了解， 虽然主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，但是当我们到主的面前去亲近他，去向他倾吐的时候，表示我们在乎他，我们信他，我们依靠他，我们宝贝我们跟他的关系。我有一个同学在美国，我们一起读书的时候，住在一个弟兄，我们住在一起啊，这是在美国的弟兄之家，我们几个人住在一起。有一天他就跟我交通，他说他从前读大学的时候，他每次回到家里面去，从北部回到南部到家里面去，他说到了家里面已经都很晚了啊，这个夜车回去，这个母亲马上就高兴得不得了，看他回来，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我煎个荷包蛋给你吃，因为他妈妈知道我这个同学最爱吃荷包蛋啊，他说我煎个荷包蛋给你吃好不好。那他在想说我都已经大学了，不好意思叫麻烦妈妈，尤其晚上了，他都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妈妈你不要忙不要忙。他说我每一次讲完的时候呢，我就看我妈妈好像很惆怅啊，若有所思啊，啊，怎么这个儿子大了好像都不要我这个妈妈照顾了。他说后来我有一天我就说，我说好啊，我好想吃你做的荷包蛋。他说我话才讲完啊，我妈妈整个脸就开了，哇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到厨房乒乒乓乓就帮他去弄荷包蛋去了啊。他说他就慢慢体会到，原来做父母的这么渴望跟孩子在爱里面有这样子的交通。那弟兄姊妹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任何的需要，任何的感觉，任何的挫折，任何的伤害，任何的重担，都到他的面前去。这是圣经上第二次讲到伯纳里的玛利亚，而第三次讲到玛利亚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他带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，爱神啊，不仅仅是坐在主的脚前与主更亲，他实在是一个爱主更深，一路上往前去，他这么爱主，他把那个最贵的那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带到主的面前。别人都在那里说他枉费的这件事情，你说犹大说我们还能了解，连主其他的门徒也都这么说。弟兄姊妹，你就想想，像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膏在主的身上，门徒们觉得是浪费，但是在一个真正爱主的人身上，里面从来没有浪费的这个感觉。他觉得我巴不得还有更多的可以给我的主，他抹在主的脚上，用他的头发去为主擦，他说那个香气就充满了全屋。哦，弟兄姊妹，那一天我们的主心里面得到何等大的安慰，有一个人抓住了机会来爱他，抓住了机会，不久以后主就上了十字架，不久以后这么多的妇女想要去摸主，想要去膏主，已经都来不及了。但是玛利亚她抓住了时间。那弟兄姊妹，爱惜光阴，英文有一个翻译叫做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， 就是把每一个机会把它用到最大，就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机会，我们来爱神。你最近受了这个身体的搅扰，很痛苦吗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见得一辈子都会生病。最近在工作上碰到难处，生意上碰到挫折吗？你不见得一辈子都会有这个机会的，机会都要过去的。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像从前一样总这么大个瘤在我的身上了，但是呢，我也很感谢主，主也一路上把我带过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能够抓住机会。所以伯大利的玛利亚，当他把香膏膏在主身上，弟兄姊妹，这一瓶香膏不仅仅那一天香，香了2000年还在香。地上有哪一个香膏能够香2000年，能够香到永世？主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，都要述说这个女子所做的，做个纪念。这个香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永世的香，这一瓶的香膏达到了最高的价值，因为它是在最合适的机会里面，它放在最合适的人身上。一个东西的价值在于谁拥有它。今天一个篮球，我到店里面去买100-200块钱，假装啊，我买了一个篮球回来。但是这个篮球如果是美国的球星 Mike Jordan 啊，乔丹打过的、签过字的，马上就增加了百倍、千倍的价值。 在英国的那个戴安娜王妃，当她死了以后，她的衣服开始拍卖，她最便宜一件，她的衣服最便宜的一件卖了20000多美金，其他的卖了几十万美金。你说你在店里面还有其他的衣服，但是别的衣服都不值钱，这个衣服因为她拥有过，她穿过了，所以人家都要来抢这个东西。那这一瓶香膏，几百瓶的香膏，几十瓶的香膏放在店里面，但是这一瓶香膏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它归给了主，它整个价值不一样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我要给谁用呢？只有交在这位主的手中，我们这一生的价值达到最大。我们要抓住机会来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若不利用今天来爱神，我们就浪费了这一天啊！所以呢，保罗不仅仅告诉我们，若有人不爱神，这人可咒可诅，保罗同样也告诉我们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。他真是宝贝，他在寻找，他遍地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，那些真正爱他的人。所以在雅各书里面，在那里讲到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一看，你用你向上的经验，你就夺了我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你我渺小的虫啊，海边的沙都比不如，但是主居然说我们可以夺了他的心呢。弟兄姊妹，这么伟大的神，他居然会在乎我们对他的爱情。天和天上的天，万有神在这里创造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整个宇宙就出来了。而今天人类的科学家几千年花尽的功夫，全世界的科学家还是搞不懂宇宙多大，宇宙太大了，大到一个地步，今天人类不断的在那里扩大他们的天文望远镜，每一次扩大了一点，发现宇宙哦又大了一点，但其实这些在神的眼中，神一句话就出来了。而这么伟大的一个神，他居然这么在乎你我对他的爱，何等的宝贝啊，弟兄姊妹！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在这里自己脸上贴金啊，我们真的是地上最尊贵的人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，他有一天突然看见基督内住的时候，他这么蒙爱，他说神居然住在我的里面，他说我走在马路上我都觉得我不一样啊，而且是你们都不要碰我，在我里面伟大的神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是尊贵的，那君王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伟大的神他那么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降卑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跟我们联合，跟我们同行，生命载入同过，好宝贝哈，好宝贝。那今天下午我跟弟兄姊妹继续交通一个题目啊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因为我们的时间既然有限，我们的年日既然有限，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每一天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不浪费它，我们能够活得有价值，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不断的长大成熟。我相信在这里每一个人身上都负了很多的责任，而且我们从前被人家当作年轻的弟兄带领，那转眼之间我们回头一看，发现我们变成走在前面的人了，我们的年纪已经到了走在前面去了，我心里面真的好紧张啊！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20岁出头，在教会里面我是觉得我是一个小弟兄一样，他们都在前面啊、大哥哥大姐姐叔叔伯伯的，转眼之间发现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已经算是比较年长的了、教会年长的一代一代的过去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突然开始着急了，到底我们这个棒子接得起来接不起来？神家一断代，祝福就都掉了。那到底我们这一棒跟上一棒，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，我们常常里面都觉得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。特别在美国那个大巴比伦的环境里面，你发现世界用一切的方法在这里掳掠人的心。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他讲到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们今天神的仆人传道人面临的一个地上最艰难的挑战跟工作，我们一个礼拜花一个小时，世界的王，因为在美国平均一个人一个礼拜看电视的时间，你们知道多少？28个小时啊，每天平均4个小时看电视，这是在美国的情形。你说我们传道人一个礼拜就那么一个钟头， 而世界的王一个礼拜28个小时电视，在多少个小时是电脑上的这些、网络上的消息，再加上在工作里面的这些人的谈话，这么多世界的这个接触跟影响，我们要用一个钟头要把这些人从世界里面拉回来，要把神的儿女们能够稳住在神的面前。你知道我们面临的挑战多大吗？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人的妥协掺杂混乱，真理的不清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艰难黑暗的时代，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要谨慎，不要觉得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日子可以挥霍。转眼之间，原谅我说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跑来找我们请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。我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，我前面的路是什么？我们到底用什么告诉别人？我们到底今天当教会的责任慢慢的放到我们肩膀上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在这里陪着弟兄姊妹，带领弟兄姊妹，我们做榜样，在这里陪着弟兄姊妹一同走主要我们走的路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严肃的事啊。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长大成熟啊！随着日子过来，我们不断地在主的面前根扎得更深，而我们上面有更多的果子可以结出来。像约翰福音15章讲的，主说你们若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可以因此得荣耀。根说到我们隐藏的生活，根说到我们内室的生活，根说到我们实价的生活，都是外面人看不见没有人注意的。但是到底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到底我们向着神的那个丰富的祝福应许和恩典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不断的有新的根长出来？我们知道根的深度决定了这棵树它的度量，它的丰满的度量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外面的树多高，底下的根大概就多长。所以你看一棵树多高，你就知道它的树根大概多高，那大概多深。根决定了我们在风雨中，在难处中，我们能够挺得住的力量有多少。没有根，弟兄姊妹，外面看起来那么兴盛，那么好，但是当风雨一来的时候，马上就显明了到底这个人是有根是没有根的生活。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不断地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啊！特别在我们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很多那个属灵的 big term， 就是那些大的字，因为我们用惯了，所以我们常常跟别人讲到交通的时候，常常都是用很多属灵的术语讲，但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并没有配上去。所以讲到最后你发现不太有用，你一次一次好像要讲更重一点的话，或是更高一点的话，不然大家觉得不过瘾，他觉得说哎呀这些我都懂。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，让我们归于简单，归于真实，真正在主的面前生根，真正在主的面前结实，真正在主的面前有出于主的建造啊。所以我以前这个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小小的笑话啊，我说他实在是在读者文摘。有一次我去国外在一个弟兄家里面经过，那么我看到睡觉前看到有一个读者文摘在那里，我就打开来看，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笑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有一个人去买了一只鹦鹉回来啊，那他想要教这只鹦鹉讲话，那个鹦鹉会讲话的嘛。他就跟这个鹦鹉对着鹦鹉啊讨好这只鹦鹉啊，他说跟鹦鹉讲说我会唱歌，那个鹦鹉就跟着他学我会唱歌。他就跟鹦鹉讲说我会讲话，那个鹦鹉也跟着他学我会讲话。然后他接着就对鹦鹉讲了，他说我会飞，那个鹦鹉就瞪着他不讲话。他就再教他一次我会飞，那鹦鹉又瞪着他不讲话。到最后那个鹦鹉突然讲着你吹牛啊，我觉得这个笑话很有意思啊。那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你讲你真正的情形，弟兄姊妹还服气？等到你讲了一切东西根本不是你自己的情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想多说了， 你硬要逼他说的时候，他就说你吹牛了。这是真的，这对我们来说这也是，从来是好像是一个笑话，但是我那天一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多少，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多少真正出于金银宝石，出于神的，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恩待我们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要开始过的一个新的生活。昨天晚上我们讲到新的生命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。今天早晨我们讲到新的关系，我们是跟神与主更亲，爱主更深。今天下午我们讲到新的生活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的生活不要再浪费在世界上的事情，我们要往下扎根，我们要向上结果，这是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该有的心智，该有的生活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树根啊，你看见一棵大树或是一棵小树，不管它是怎样的树，它需要养分它才能长大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知道吗，根的深度虽然决定了这棵树它坚不坚强，能不能耐得住风雨，但是呢，根的养分呢，是在根的尖端那个细梢新发出来的芽，由它来吸收养分的，老根不吸收养分的，老根是负责稳定用的。它的真正的养分呢，都是根的那个末梢尖端每一天有新的芽新的根发出来，而在那些新的细胞的里面，它从地里面吸取一切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不能老旧下来，每一天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，都是新的机会，新的恩典，新的怜悯，神要叫我们对天有新的认识，每一天都是新的机会。而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有新的渴慕，需要有新的增长啊，在主的面前能够有新的根长出来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的长大成熟。所以要过新的生活，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向下扎根，而当我们真在这里吸收养分的时候，那结果是一件自然的事情。那今天下午呢，讲到向下扎根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那我是想到用圣经上的一棵树啊，做一个比喻啊，做一个根据我们来讲，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。那我为什么讲黎巴嫩的香柏树？因为在圣经里面啊，常常提到它。那有一次我在以色列地区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我一看我就喜欢它，长得真是佳美啊，非常非常的佳美，我好喜欢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它那个树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繁繁杂杂错错乱乱的枝子，它就是这么硬挺的这样上去，然后中间偶尔出来几个横枝子啊，配合的树这么漂亮，它最高可以长到40多公尺，高大佳美的香柏树。那圣经里面常常用到香柏树来做比方。那弟兄姊妹，百兽之王我们知道是狮子，圣经里面讲到做种树植物之王的时候，四世纪第九章讲到所有的那些橄榄树、葡萄树，他们无花果树都愿意尽他们的功用，不愿意出来做王，就是荆棘想要出来做王，对不对？那荆棘出来做王的时候，他就特别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要叫香柏树怎么样，必须要伏在他的底下，不然有火要从荆棘里面烧出来。真正他知道心中谁该当王，是香柏树所以他自己里面想做王啊，所以他就要香柏树要听他的。那弟兄姊妹，香柏树真是树中之王。所以当所罗门从神的面前得到了极大的智慧的时候，他从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讲到墙头上的牛膝草，那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一棵树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几节的圣经啊，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六章，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九节，所罗门建殿，安置香柏木的栋梁，又用香柏木板遮盖， 靠着殿所造的棚屋，每层高五轴，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。所以你发现这个香柏木在盖圣殿的时候，它是很重要的板子，甚至是栋梁啊。十四节，所罗门建造殿宇，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，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，又用松木板铺顶。内殿就是至圣所，长二十轴，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。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轴，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，一概用香柏木遮蔽。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。殿里预备了内殿，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。内殿长二十轴，宽二十轴，高二十轴，墙面都贴上金金，又用香柏木做坛，包上金金。好，我想我们底下就不读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香柏木是建造圣殿非常非常重要的材料。那有些是木板贴在那里，栋梁放在那里，但是有一些的香柏木像做香坛，就是祷告的坛啊。香柏木做好了，外面用金金包上去，别人看不出香柏木，但是它却包在里面啊。那我们再来请读诗篇104篇。诗篇104篇16节，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都满了枝浆。特别注意到这里，这个佳美的树，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满了枝浆。我们请翻到前面，诗篇92篇。12节到14节，一人要发旺如众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人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，而常发青。这个一路上在神的面前长大成熟，一路上在神的面前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直到老的时候仍然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外面可以老，里面永远不能老。外体可以一天毁坏一天，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，因为我们是在主的面前生长的。所以在耶和华的院中发旺啊，在神的院里，在神的殿中发旺，到年老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结果满了枝子，而常发青。啊，我们请再读何西阿书14章。14章第5节。到第6节，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，他的枝条必延长，他的荣华如橄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其他的圣经有些经文我们不读了，像在以西结书27章，那你特别讲到这个香柏木是用来造一些贵重的家具、箱子，或是像船的那个船桅啊，就是很重要的这些的家具或是这些设备，也是用香柏树来做的啊，因为它里面有特殊的香气，可以防腐，可以防蛀，防别人来蛀，那个防止蛀虫的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先读着，等一下也许我们会再补充读一两节啊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黎巴嫩的香柏树，那我们从他的身上看三个简单的特点。那第一件事情，圣经上讲到香柏树的时候，说到他是一个高大佳美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亲自栽种的。 那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说四世纪里面讲到两种的生命啊，一个讲到荆棘，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了荆棘特别预表堕落的人、旧造的人，他一切的表现，他的本质就是荆棘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地就要为我们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那这是一个受咒诅、一个偏离神、受罪恶玷污以后必然有的结果，就是像荆棘。那荆棘身上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啊。那第一件事情就说到他多刺，他有很多的刺。说到这个旧造的生命，非常多刺的一个生命啊！你不要惹我还好，你敢惹我，虽然我们不是这么明的说，到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我们那个旧造的生命就是一个很多刺的生命，我们讲起话来这么重，我们要批评别人来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没有怜悯，没有恩典。弟兄姊妹，那是一个多刺的生命，从小就是一个多刺的生命。而荆棘的生命的第二个特点，说到它低贱，它没有价值。没有人会想把荆棘当作装饰品挂在家里穿在身上的。荆棘是这样子没有价值，被火焚烧，它真是没有价值。而第三个特点呢，荆棘是在地上蔓延的，它离不开地，它完全属地，它的范围就是在地的境界里面。这是一个荆棘的生命，说到我们这个旧造的人，我们的本质就是这样，整天所追求的、所生长的、所在乎的都是地上的东西，而我们这一生的结局就是焚烧，因为没有什么价值，烧完啥都不剩。而我们这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叫别人受到伤害。弟兄姊妹，我讲真的啊，一个人快不快乐哈，其实外面的东西不是真正让他不快乐的原因。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会搅扰我们，或是会伤到我们，或是让我们里面觉得劳苦愁烦的，常常都不是因为啊你的衣服穿得比别人旧啊，你住的房子比别人差，差不多都是因为人际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差不多都是人跟人，弟兄姊妹肢体之间、家人之间或跟同事朋友之间，那一个关系成为了我们的重担，成为了我们的伤害。因为我们人的本性的生命常常很多次，有的时候是我们伤别人，也有很多的时候是别人伤我们。荆棘碰荆棘就是这个样子，就跟刺猬们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彼此住来就挤来挤去哈。所以有人说冬天的时候他们冷得要死，冷到不得已只好挤在一起，忍痛挤在一起。那今天神家的儿女们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这样，全身刺猬但是忍痛的挤在一起。那我们的本质好像很多刺，这是一个荆棘的生命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在这里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诗篇104篇，突然有一天神在我们的里面栽种了一个香柏树进来，那个高大佳美的香柏树就是耶和华所栽种的。神有一天把一个香柏树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生命预表到我们的主，那个伟大的生命，那个王的生命，那个尊贵的生命。香柏树它本身站在那里，我为什么说我那天我那么喜欢香柏树，它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英挺的王一样，它这么高贵的站在那边，你就知道风雨来这个人是不会怎样的。它这么高贵，这么让人从心里面啊佩服他，他那个高大佳美那个生命就从神来的。而香柏树呢，跟荆棘最大的相反，它的功用太大了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，它居然成为神居所的材料。而香柏树呢，它跟荆棘正好相反，荆棘活在地的范围里面，而香柏树向天而去，它整个的生长一路往上而去，他的生命从天而来，他的生活向天而去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伟大的香柏树。那我们里面原来的生命，神没有进来以前，我们都像荆棘。宋尚杰博士，这个你看他的传记，你就知道他没有信主以前，他是脾气坏透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面。他说他家里面的每一个兄弟姐妹，他爸爸都非常爱他们，因为他爸爸是一个牧师啊，那么非常爱他们。他说全家里面呢，只有他宋尚杰被他爸爸打过。 他心里面就满肚子不舒服，他从小脾气就很坏，因为他小的时候头有点大，所以人家叫他大头他就气得要死，谁叫他大头他上去就把人家揍一顿。那他小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很皮，所以他爸爸这个平常都不管孩子，都不打孩子的，那就是他爸爸就是打了他，所以他那次他就很生气，他跟他的爸爸讲，他说你下次再打我我就自杀给你看，我就跳我家后院的井给你看。那你看这个人他脾气从小对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坏的，那他爸爸也当回事了，居然把他家后面的那口井给填起来，不敢用，怕这个孩子真的会照他说的这样子。那么填了井以后呢，这个宋昌杰心里很不高兴，有一天他爸爸还是打了他，因为他爸爸想反正这个井填了，这个孩子该打了，好像又打了他。哎呀，那次把他气的，他就故意呢躲起来，就果然他家人找不到他。哎呀，他就听到他爸爸在那边着急叹气，全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出去找他。他说他躲在床底下，他就笑得要死，他好高兴。他说这就是给你们的惩罚。他大了以后，他到美国去读书，那个时候好几十年前。去美国读书又去读博士，您说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大哥呢，到美国去帮助他。那他大哥受的教育程度当然远不如他啊，所以大哥在那里呢就照顾他这个弟弟。那这个弟弟呢也瞧不起他哥哥啊。那有一天他哥哥晚上出去买点东西办个事情，回来稍微晚了一点，宋尚杰生气的就不让他哥哥进门。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，他哥哥怎么敲门他就是不开。他把他哥哥一夜关在外面，他去睡觉。那第二天早上开门让他哥哥进来的时候，他哥哥已经病得整个脸都发灰了啊。那进来以后，他哥哥讲了一句话：“你不是我的弟弟。”他哥哥真是痛苦，觉得哪里有这样子的弟弟？而且那一次他哥哥进来重病，后来甚至吐血。那这件事情是宋尚杰心里面一直很难过、很后悔的事情。但是他自己就做见证，他自己里面那个生命的败坏。真是败坏，真像荆棘一样。但是这样子的人，有一天，一个高大佳美的黎巴嫩香柏树的生命种子进来了，是耶和华所亲自栽种的，进到他里面来。而当我们现在回头看宋博士，他这一生被主所使用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多少人借着他得救，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觉得他做了何等的美丽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他传福音，他带着力量在那里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这样子的生命而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，我们的神他的恩典。所以今天在你我里面，我们在座都是重生得救的啊！要知道我们里面是有荆棘的生命，在我们里面也有香柏树的生命，是耶和华所亲自栽种的，要让它长。弟兄姊妹，一定要让它长。荆棘一心想做王，我们里面的荆棘一心想要做王，但是我们里面要在乎的是，到底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，而让我们里面的新生命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增长。所以施洗约翰说，愿你兴旺，我衰微。弟兄姊妹，两个生命都在我们里面，愿你加增，我减少。但愿荆棘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枯萎，越来越这个枯干啊，而我们里面的香柏树一路能够往天而去，长成高大佳美的香柏树，满了枝江。那这是实在是我们里面很大的盼望。香柏树的第二个特点，说到它的那个价值，它是建殿最主要的材料，它质料细致坚硬，这个一个非常 solid， 这非常坚硬的一个木料，所以可以拿来建圣殿。那弟兄姊妹，圣殿是我们神的居所，圣殿是神在这里得到敬拜、得到侍奉的地方。那今天这棵香柏树，当它在主的面前不断的长大成熟的时候，那有一天呢，它整个的功用和价值要归给神，能够为着神来建造居所，神的圣殿、神的至圣所、神安息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最大的价值。 而香柏树它的这个特点就在于它的枝料细致，它的枝料坚硬。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到底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，我们有多少的用处跟功用，都不在于别人外面怎么衡量我们，而在于我们里面的生命到底长成的有多少。这一个香柏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到底它长成了有多少，一棵小的香柏树它没有办法拿来鉴定的，它只有长到高大佳美的时候，它能够被神拿下来使用。它的枝料是这么坚硬，能够成为神的居所，能够甘心给神用，把最好的来献给神。你想想他花了一生的增长，一生在主的面前的经历和成熟，而至终他是为了给神用，他一点都不可惜。就跟玛利亚献香膏一样，他知道他是给神来用的。那个梁弟兄不在，我稍微简单做一下他的见证啊。这个他在美国读了 PhD， 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以后，那么在公司里面做事情非常受重用啊。那么他做的结果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他的公司呢是一个新开始的公司。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在美国公司营运的情形了解有多少啊？他们为的是有的时候为了要留住一些特别的人才，所以呢，在公司他这个股票还没有上到市场之前，他对那些公司的技术特别好的人，他就给他一个叫做 stock option， 就是说，例如说我答应给你一万股或者一千股的股份，等到将来我们公司做成功上了市了以后呢，那你这个股票原来例如说你只要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一股的啊，那那时候可能就涨到50块钱或者100块钱一股，那你的成本才1块钱，那你一下子就可以赚很多钱啊。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想留住最好的人才。那我们的梁弟兄他在那个公司里面表现非常的好，连他上面的老板都比不上他那么好啊，所以公司呢给他的老板答应了给5000股的股份，那给我们的弟兄呢答应给他9万股，你就知道他在公司多受重用啊。你这个9万股将来要赚钱的话，你是乘以9万倍的，你任何一股只要赚10块你就赚90万，赚100块你就赚900万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神呼召他，在他们公司股票还没有上市快要上市的时候，主呼召他，他只要再多熬个半年一年，将来再出来的话说，主啊，我一半奉献给你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主呼召他就在这个时候。他这个见证还没有跟别人讲，他有一次我们交通的时候他提起来，我就觉得我的弟兄真是宝贝。香膏那个时候不倒给主，将来再倒就晚了。我们的弟兄他这一生虽然有这么好的前途，但是当主一呼召的时候，就跟保罗一样，他所有的前途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，不是一个无可奈何消极的断送，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断送。地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主比，他愿把他这一生归给神，他辞掉他的工作出来服侍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要先去讲外面的东西，在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学习把我们最好的来归给他。我活着是为着他，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应该是为着他，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应该来归给神。所以以前有一个姊妹，她自己生了孩子，工作也忙，所以慢慢不来教会了啊。这个服侍也越来越冷淡，在教会里面也不太有心参加。所以有一次呢，他生病住在医院里面，那有一个跟他很熟的姊妹，大概比他稍微年长一点，那天要去看望他，到医院里面去看望他，那他就要去买花到医院去看他去啊。结果呢，买了花以后呢，神就感动他，慢点慢点送去啊，要叫他把这个花呢放在大太阳底下晒，晒到都干掉了以后呢，然后这个大一点的姊妹就带着这个一束干花去看他。那姊妹一看他来看望他，一方面很高兴，一方面看他竟然捧了一副干瘪瘪的哈，又黄又丑，又这花都这样垂下去的，他心里面就一肚子不舒服。你来看我，你干嘛带这个花？你不要带算了。那老姊妹就跟他讲，他就主教我这样子做的。 他说你常常说你最近忙最近忙，等到你将来有空的时候回来好好服侍主，等到孩子大了以后再来服侍主，你都在这等等等等等等，等到你都干了你再给主。就是没，我没有意思说在座年长的你是干花啊，那个跟外面没有关系的，是根据我们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每一个的现在来归给我的主。香伯母长得这么好，他知道他活着就是为了神，他知道有一天他要被砍下来，他知道他要在主的手中随主使用。那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预备？一方面我们里面宝贝这个香柏树在我们里面增长，我们不断的向下扎根，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一切的结果是为了要归荣耀给神，所以主才说你们要多结果子，好叫我的父因此得荣耀，也让人知道你们就是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是为谁而活着，我的价值是在于他的肯定。